《妙法莲花经》，法字我们已经用去了七个讲次，简单地介绍到此为止。妙与法呀，先后的次序不同。妙法，法妙，没有把法举出来呀，要谈妙呢，无所依据。所以呀，先解释法。我们上来讲这个法呢，根据啊。天台的第二主慧思大师所立有三种法：佛法、众生法、心法，或者是一般经里边讲啊，三科等法，所谓五音、十二入、十八戒、色心之法。佛法妙，我想大家都会体会到，无住究竟，二死永亡，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叫做妙。妙者就是不可思议，不可心思，不可口意。银王般若经里讲啊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我想佛的境界是我们佛弟子啊，是期望最高最极的一个境界，那没有办法显示它，只能用一个妙。但是《法华经》这个妙啊，讲这个佛法界的妙，把它降低了，说佛界就在众生心恨中求，说明每一个人呢都有佛性，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佛，并不是他专利。所以呀，佛法从因到果呀是一致的，是因地心，果地觉，因该果海，果彻因缘。因地心，果地觉，这两个心呢应该是一样的，但是比较起来呢，初发心难。初发心呢就是发菩提心，如果这个菩提心呢善根要发出来啊，坚持到底，有始有终，证到这个果位啊，应该是不困难，就怕中间退，退道心。在这个《地藏经》里边呢，也再三的讲，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恒心难发。五分钟的热度，这个恒心呢很难发。我们既然是能够发出这个菩提心，菩提心呢就是成佛的心，就是平等的心，知觉的心，觉悟的心， 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叫做菩提心。这一念心发起来呀、啊，如果能够贯彻始终的话呢，佛道不远，所以涅槃不远呢。如果不能贯彻呀，忽进忽退呀，那你就感觉涅槃路长了啊！我发心发了这么久啊，怎么到现在还一点消息没有啊？那你要反问反问你自己，有没有退过？中间有没有退？最初发那个心呢，正确不正确？是因地不真呢，果招取雨。在因地上的心发的不对呀、啊，到果上啊是不如意的，弯弯曲曲。所以因地心要发的真呢，到果上啊就是如意啊。所以发心呢很重要，尤其这个真正发菩提心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啊，每一个人都要警惕的。什么叫真？什么叫不真呢？菩提心呢，要平等，平等心，正知正见，觉悟心，知见很正。我们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发心呢，绝不有副作用，开门见山的，就是单纯的，这个就是正见。如果你再来点背书啊，或者有点副作用啊，那这个心就不正了。心就不正，你到结果一定会呀、啊。不如意。我想这样子解释啊，菩提心呢应该是会了解的。所以在这个佛法庙来讲呢，那就是众生发心，一发心呢就成佛。所以华严经里讲啊，初发心是变成正觉，一发心呢，就是跟佛的境界一致了。所以讲啊，佛法是妙的，众生法妙，妙在哪里？就是妙在我们的心性上。应该啊，不是看这个相。芸芸的众生的相啊，没有什么好妙的。众生的心性，如果你能够明心而见性啊，那个境界受用不尽。我们再重复说一遍，我们所见到都是相，一相取因。这个相的后边呢是妄，妄想分别，连心都不是的，连心都不是的。你要是感觉这个相不对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如果你了解这个相是虚妄了，你要先追问追问这个相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从妄想而起。这个妄想我们现在也见不到，你必须在定中心静下来了，你才能见到妄想。就是相与想，大家自己问问自己，我们是见到哪个境界？是见到相，是见到想？如果要看见心呢，就是如同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第六意识心呢， 就是知道善恶两面，就是心的善恶两面。啊，心呢有善有恶这个两个相，而且这个善恶两相啊，在佛学里边呢，很难一定标准。你站在大乘来看这个善恶，与站在这个小乘来看善恶，与站在凡夫的境界来看善恶都不一致的，那看你是什么根性。所以你对这个心的善恶两面呢，说知善知恶是良知，如果你能够知善知恶而有良知，你可以说跟你谈心了。在最后一步你就看本性，本性啊是非善非恶呀，是性之体，能够看见非善非恶的这个地步啊，那就见着本性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非善非恶呢，就是在这个妄想善恶还没有起来以前啊，这个境界。所以我们佛学佛教里边呢，叫你观心也好啊，修心也好啊，都是叫你观这个地方。如果已经起了善，或者已经起了恶了，你就无从观起了，你追都追不上。观的时候呢，就说啊，善恶还没有发起的时候，能够照得住，说照见五蕴皆空，叫他不起善恶，这是功夫，这是很细的功夫。粗心大意没办法谈呢，是观自在，那你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呢，你能观所观呢就自在了。说心经头一句也观自在菩萨，并不是观世音菩萨，当然也包括观世音菩萨，菩萨观一切法就自在。怎么自在呢？那你叫他这个善恶二相不起，把他关住罩住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不起善恶二相啊，就度一切苦厄，就没有苦了。有了善恶二相呢，就有苦了。各位老居士，你们说是不是应该向这方面呢研究印证？所以讲啊，心法妙，众生法妙，佛法妙，这个三法妙啊，还是不离开这个心法妙。以心法妙为主，说千经万论唯独是说一个心字，要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可惜我们不认识自己，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心。那么我现在用这个四种来分析，大家没有事情想一想，你是相，你是想，你是心，你是性。如果根据这个路子往里边修啊，我想应该得个消息，很快得个消息。但是我要说明，我没有得到消息，啊，能知不能行啊，很惭愧。这是讲啊法的妙，妙法，法妙。说这妙者就是心，离开心呢，谈不上妙。什么都不妙，所以这个妙呢， 有绝代论妙，有相代论开。相代论开，所以要开权显实，到法华会上啊，开你的权，显你的实，受记作佛。每个人呢都给你受记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所以啊，三周说法，受记三根，这是相待而论开。开开之后嘛，你才妙。如果没有开权显实以前呢，你这个妙啊，还没有发出来，没有显出来。这个要时间的。在《涅槃经》里边呢，有个比喻：三子、三田、三马等等的比喻，就是啊，佛陀有一个庶子。庶子就是跟他的儿子啊，是堂兄弟这一类的吧。他的儿子叫罗云，罗云。那么他这个罗云的堂兄弟呢，叫做罗星，星星的星。罗云是善，他是恶。窝南呢，有一个亲兄弟叫朴达，就是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是恶，窝南是善。那么佛陀就给他这个善星呢，比丘啊，受记说你是一禅提。你不能成佛，永远在地狱里边。这是罗云的堂兄弟，叫善星比丘，小孩子很坏，心里边坏。说我们修学佛法呀，有几个条件，要站在道德上来修学佛法，才能够相应。如果你不站在道德上啊，你根本就与佛法不相应，你修成了也是伪善。心里边很重要，这个善心必修啊，心里坏。迦摄尊者就很打抱不平，说佛陀呀，他是你们的亲戚呀，我们都受了戒了，你怎么不给他受个戒呀？一定要叫他做禅提耶，在地狱里边，何必这样子呢？佛就给他说几种比喻：三子，比如说有三个儿子，一个是啊，善根很重，而且很聪明的，啊，第二个呢，善根呢有不聪明。第三个又没有善根又不聪明，那么你叫他教他读书，你是先教哪一个？他这个三子啊，是用菩萨、罗汉跟这个凡夫这么比较。三田也是这样子，上等的田呢，或者是中等的田呢，下等的田呢，产的东西都不一样。那你是用上等田呢，是用中等田，用下等田。三种马也是一样，上等的马呀很条幅很健壮，下等的马呀是又不条又不健壮，马瘦毛长。如果你要骑的话，你先骑哪一个？啊，他这种比喻很多了， 说还有三种病，有一种病呢一治就好，有一种病呢要相当的时间，有一种病根本就治不好的，那你是先给哪个治病，先治哪一个？他这个表示就是说，我先度菩萨，再度声闻，然后啊再度凡夫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到涅槃会上的时候啊，开权显实之后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功用是同等的，先后不同。所以在这个佛陀度化众生呢，遇见上等根基说上等法，遇见下等根基说下等法，他有知根之能啊，啊，因病而与药。我们现在的法师是蒙古大夫，不是旁的法师啊，说我了，我这个法师是蒙古大夫，不会看病，就是一味药。那就是吃不吃呢？那就是在自己选择了，你看相应你就吃，不相应就不吃。说这个完全与这个佛陀说法教化众生啊就不一样，末法是如此。所以这个心、佛、众生这个三种呢，如果相对必须要论开，要开权显实的时间呢，你才妙。因为你没有给你开开，你不知道你有佛性。你比如我们社会上一般人，哪有几个人知道他有佛性？哪有几个人他知道他可以成佛？哪有几个人他又喜欢听经？哪有几个人又喜欢信仰三宝？不多，这都没有开，说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开佛之见，示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。开示悟入啊，就是我们教判里边的十住、十横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就是住横向地四十位。你要想住在佛家呀，必须兼顾你的信仰，兼顾你的信心。所以在这个教判里边讲啊，修这个信心呢要十千劫，十千劫就是一万劫，光修这个信。信说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佛法虽广啊，不度无信之人。他对你不相信呢、啊，你说的再好也没用。就是这个信仰三宝这一念的信心呢、啊，而不退的话呢，要经过一万劫来培养他。说我们现在是随便退了，不退了。这个不稀奇的，我想一万劫时间不到。如果要始终不退了，那就说明你呀、啊，信心成就了。信心成就了，你有资格住在佛家，住在三宝，登堂入室，叫十住位。住在佛家做什么？要修行。要实行位，啊，实住之后啊，实行。你修行的时间呢，一定有个方向，不要乱修。法门很多，根性不等，你要选择你与根性相应的法门修，这是方向，这叫实回向。方向选定了，然后你要认真地达成你的目的，叫实地。 不达目的绝不终止。祝横向地，祝就是开佛之见，施横呢就是四佛之见，施荤向呢就是五佛之见，施地呀就是入佛之见。那么必须经过这么多的位次，然后啊你才能够啊知道你是妙的。这就是相对而论开，开权显实，就说明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身，我们过去的境界哪一个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再来的。你知道你前生是什么身份吗？不知道。等到佛陀给你开了之后，或者你在佛法上修学有相当的程度了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六根难具，中国难生，几个难的我都具足了，那就是不简单哦。所以呀、啊，开悟之后啊，你才知道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这个妙啊，是相对论开，另外有个绝对论妙。绝对呢，没有相对，不必开示误入，你就是佛。你比如说佛陀有三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佛陀的法身呢、啊、他见到一个大我而已、啊、他这个身体心薄太虚量周杀戒，这是他的法身。我们也有法身，我们的法身有界限，只有这么几尺高啊，那么一个榻榻米长，睡觉也就一个床，这是我们的法身。佛陀有报身庄严，我们也有相好庄严，各一相不同，但是是不是修福修慧而得来的庄严，那是另外一章了。佛陀有应身的作用，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有作用，绝对不是一个气。我想一个人不止一种的功能，那就是你功能很多，这你就是你的应身呢，应化身呢。你比如说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这句话我们在佛经里面经常看到，大家不要把它误会了，叫你变。我见到男的我就变一个男的，见到女的就变一个女的，见到国王我就变个国王，见到什么我就变个什么，不是这样子，是根据你的作用来的，功能来的。应以何身的功能得度，你就现何身的作用而这说法。所以我们佛教的讲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要想度化众生啊，哪一行哪一页你都要懂，你不懂啊你就没有办法摄受它。如果你看见一个阿兵哥，你就要跟他讲个作战啊的事情，战术战略的事情，跟他谈的啊比他高哦，你这个老前辈老将军了。先以欲购千， 后令入佛字，或者你要遇见一个学者，那你就跟他谈学问；遇见一个农夫，你就跟他谈种田的事情。你要遇见一个法师，你就跟他谈佛法。这个就是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不是叫你千变万化呀，叫你千变万化你也变不了啊。所以这些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呢具足的应身道身法身，但是我们的范围太狭窄了，太渺小了。如果把我们这个三身扩大一点了，先从心量扩大，我想这个三身呢也就大了，尽虚空变法界了，本来是大的，我们现在把它越搞越小了，容纳不了别人了。你比如我们看见呢，我们亲戚朋友啊享福了，我们高兴；看见我们的冤家要享福啊，一定有起障、嫉妒障碍。他怎么可以享福啊？啊，他应该受苦吗？那就是心量太小了。就是我们用这个平等心看众生，那个心就平等了；或者用觉悟心，不要偏私的心来看众生，那就是正知正见。说众生法里边呢，含藏佛法，就是心法里边呢，含藏一切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讲啊，于一微尘出大千经卷，在一个微尘里边呢，就包裹了三千大千世界的经卷佛法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小大圆融。我现在住的房子小，小了些，容纳不了几个人。你们这里有人去过的？我就联想到从前维摩居士住丈十，维摩老居士他住的这个房子一丈，四方一丈，四方一丈嘛，好像还没有我现在住的大。我住的房子14平嘛，所以我也不叫方丈，所以方丈，方丈就是维摩居士住那个房子四方一丈，所以现在叫做方丈。但是呢，它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，说小中啊，容纳很多的宝座。我们现在不行了，房子小，硬是小，就是小，容纳不了。多几个人去就没有办法了，站着没地方站了，没有这个功夫。如果有这个功夫啊，那就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。我想在座的可能有超过普陀山的。普陀山的前世那个佛殿，我们从前念佛学院的时候常去了，在宁波了，很近了。他是每一次啊，观音诞的时候啊，上面都打千生斋。千生斋呀，那就是啊，吃过饭。有斋有称的，过堂打罗汉斋呀、吃嘛，每一个人嘛再分几个铜板，给钱给吃的，然后啊念佛，进到大殿里去，再分这个什么毛巾呐、牙刷了、手巾呐、甚至一个人给1块钱呢，现大洋里也有了。所以到这个观音诞的时候啊，江浙两省的这些个出家人呢，都集中那个山上，说赶一个法会啊，够你吃一年的。那信徒多吗？那么答应我们也去参加这个法会了。这个佛殿里边这个砖呢、四方的砖呢，我们数一数啊，最多
能够容纳五六百个人，
四方一尺见方，这个砖呢，
就是站在那里啊，最多能站个五六百人就满满的，因为他佛殿都关起来了，说进去一个给一份，进去一个给一份，你出不来。如果后门一开，你出来又到前面排队去了，啊，那他可以数嘛？你比如他我数一千份，你进来一个我给一份，进来一个给一份，那一千个人我就一千份完了，你不能有漏掉吧？你也出不来。那我们进去了，那就看着里边呢，一千个人绝不止，千生灾不止一千个人。进去之后啊，只占用了一半佛殿的地方，而且还在里边睡觉的也有。那个普陀山那个佛殿呢，那个普陀山的境界是罗汉的境界，啊，是抽烟呐、啊，吃老豆腐啊，老豆腐啊，和尚吃老豆腐就是吃肉，啊，那什么都有，但是你不敢毁谤他，罗汉境界嘛。说有的时候啊，那个和尚在马路上打架呀，警察过来干涉，他好，你马路上不能打，我们到海里打，他到海里去打了。那他罗汉的境界你没办法，所以去超三殿都不敢轻视这些个和尚，那个罗汉嘛，啊，倒脱个鞋，反戴个帽子，什么样的统统有，但是去超三殿绝不敢轻慢。普通供养，一律平等的供养。那就是这个宝殿呢，容纳的就多了，不可思议。我们果清寺啊，天台山果清寺啊，有漏沙锅，一个庙里面一千多个和尚啊，不稀奇了，在我们台湾呢是没有了。我想老居士们在大陆上一定会有知道这个情况了。一个大丛林里面一两千的出家人很多，但是你到庙里见不到，他各安本位啊，在里边用功啊。一两千个人吃饭，那个锅很大的呀，宝锅呀，漏沙不漏米，啊，叫漏沙锅啊，那个境界太多了，啊，这个就是你认识不认识，所以这个境界庙啊。那都是佛菩萨留的这一些个画迹，啊，叫你后人呢来瞻仰。还有那个梵音洞，普陀山有个梵音洞，站在这边呢看那边呢，就可以看你前生，可以看你来生。有骑马的，有坐轿的，有讨饭的。有做官的，有当兵的，有抬轿的，啊，那就是看你这个三生，在这个梵音中间是个大洞，无底洞，下边呢通海，这个水通海，啊，那么有这么相当的距离啊，在这么看，我也去看过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啊，那就业障重，我就知道我自己的业障重。那就是如果是业障要是不重的话，就可以看见你前生是什么情形，来生是什么样子。那个信徒就很多呀，所以是到了普陀山去了，可能将来也没有这个境界了。那个时间都是上普陀山的信徒啊，换很多碎钱，一块拿现在的讲一块钱一块钱的了。那和尚多，一下子就把你这个轿子给你围住了，叫你解缘，解缘解缘，不解前缘解后缘，你不解缘你就不要过去。那这里边老太婆拿这个钱这么一撒呀，往外边这么一撒，大家就捡铜板去了，这个抬轿子赶快跑啊，跑一段路，哎，你跑得快啊，他们跑得还快，这和尚跑得快，他把钱捡过来马上又跑过去了，追到你前面解缘解缘。所以这一个法会要赶好多钱，但是我们也是并没有赶这个，没有去跑了，就是也看着这种情形。这个圣地啊，圣迹啊，就说是凡夫眼睛看的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庙，一个山，圣人的眼睛看的那就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个是妙，我讲这个妙，法妙，妙法啊。所以在这个法上呢，能够见妙，出法上能够见妙。我们要会体会的呀，说出言细语都是第一谛。如果不会体会的话，就有分别了。你这句话是骂人的话，他那句话是赞叹我的话。如果你会体会，你骂我，我也是逆来顺受，我也是乐在其中；你赞叹我，我也是如此。我相信呢，我们这个解缘的关系，你骂我，我前生骂过你吗？你应该骂我吗？我应该把这段公难了了吧？你供养我，我前生供养过你吗？啊，不必欢喜，不必忧愁，不必烦恼。我想学佛法的这个最起码的、最低的一个受用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否则的话呀，那就是离这个妙太远了。所以妙法呢，即出即妙，即地狱就是天堂，烦恼就是菩提，生死就是涅槃。这就是妙法，就是绝代论妙，没有相代，没有比较的，这绝代论妙。这个妙呢，就是比较高明了。相代论妙理，那要费很多的时间呢，是开示误入佛之之见啊，要先给你开，要先修，然后显性，先用修德显性德，显了性德才见你的本性。这见次而入的就是相代论开，不见次的顿入的就是绝代论妙，绝代论妙。凡夫就是圣人，但是这句话呢，不是叫你起功高，说天台宗有六记的道理，六而长记，记而长六，六就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渐次的。虽然是有渐次啊，见次里边有不见次的记，记说是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虽然是这么讲啊，你要了解他所以言当言，否则的话你变作属即鸟空。什么叫属即鸟空呢？你看那个老鼠要叫起来，叽叽叽叽叫啊，没有道理。那个鸟在空中叫啊，空啊空啊空啊，它那个空也没有道理。你必须了解什么叫做空，什么叫做寂。所谓寂者呢，有理寂。如果你在理性上就是佛，这个不稀奇啊，小猫小狗它都有佛性，理性的佛，理性的佛性。到究竟就不同，究竟佛性是寂，但是虽然是寂呀，有六的差别。所以这个六寂佛呀，明出智者，意蕴佛经。这个名字啊，是智者大师创的。理寂佛、明智佛、观恨佛、相似佛、分正佛、究竟佛。道理呢，佛经上都有。理性上就是佛，说我就是佛。那么我问问你，你是哪六种佛里边，你是属于哪一种佛呢？那六种佛都有境界了。理寂佛，动静理全四，行常似尽非，明明随物去，是渺渺不知归。 随波逐浪，虽然是有佛性啊，佛性跟着你轮回。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么个体验，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儿女都靠不住，最靠得住的就是佛性。这个佛性这个朋友啊，再繁不减，再胜不争，所以不争不减不够不净不来不去的，就是讲这个佛性。我们带着佛性去轮回呀、啊，是很悲哀的事情，如同啊抱着金饭碗讨饭。你知道有佛性，你稍稍一修，你就可以成佛了。成佛之后，你受阴天的供养啊，你何必去轮回去讨饭去？啊，名字佛，名字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佛性了，这个叫名字。方听无声曲，始闻不死歌。今知当体似，反恨自蹉跎。现在我知道啊，当体就是佛，我自己恨我自己学佛太晚，知道佛太晚，现在下手太晚了，时间不够了。用什么办法弥补呢？念佛往生西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个寿命长一点儿，见佛闻法，叫我有修行的时间。所以在娑婆世界，道业未成身先死，这是最悲哀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信佛，没有学道啊，糊里糊涂来糊里糊涂去也倒无所谓，我们知道了时间不够了，这个才急呢，着急。那只有选择方便的法门，赶快念佛往生西方。这是啊，名字的佛之后，第三要起观恨的佛，就修观。修观呢，我昨天讲了，念佛也是修观，也是修止。念佛的法门呢，绝不低于其他的法门，不要看不起呀。无论是什么法门，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，所以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目的都是降伏其心，都是把你的心呢降伏其住。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们修学佛法，无论你是用什么法门，打坐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参禅拜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目的都是一样，看你哪一种的药能够治你的病，这个药就是灵药，就是妙药。如果不治你的病，这个药就不能吃了，就要换方子了。比如念佛老不开悟，你还老念呢，你换一换呢，拜拜佛呀，或者打打坐呀。打坐你老不开悟，你不能老打坐，一打坐就昏沉，头就低下去了，那不是耽误时间，你赶快换方子。另外吃旁的药，药多得很呢，治病就是妙药。所以这观恨啊，这一点呢，大家也应该要选择。相似，当然你不修在矣啊，修就有境界。一修的，如果你要路要整走的对，啊，方向选的对，一定会有境界。无论你是好境界、坏境界，我不理你。我还是照着我这样子修。说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不能离开善知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善知识啊，是过来人，他见闻多了，我们有什么境界，不能对旁人讲， 一定要请教善知识，说我现在念佛有什么境界，打坐有什么境界，这个境界是好呢是坏呢，我应该保持呢是应该放弃呢，或者用书信来请教，或者用当面来请教善知识，那么他就告诉你了。我们皈依三宝拜师父目的也就是这个吗？还有什么目的？没有目的。那么法师对信徒的责任也就是这个吗？啊，这很单纯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相似里边呢，就有这么多的事情做。纷争呢，那就不同了。破一份烦恼，正一份法身。到后来究竟呢，圆满成佛了。所以这个庙里边呢，有六有记。绝代论庙里边有六记的情况不同，根据《法华经》里边的讲呢，有本门十庙，有记门十庙，所以智者大师九旬谈庙，光讲一个庙字讲了90天。我们根据他经里边讲这个记门十庙、本门十庙啊，我想90天呢，我们现在都不一定讲得完。我们自有把这个名相啊讲出来，内容都没办法分析。智者大师光讲一个庙字讲了90天，九旬谈庙嘛。我们了解他内容之后啊，一看呢，哈，90天都不一定够了。你比如说讲他记门十庙，因为《法华经》讲本门、记门，前14品呢讲记门，后14品呢讲本门。什么叫做本？什么叫做记呢？记就是全，本就是实。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讲，一般人都认为我现在出在14宫，离开妾也称不远，到山里边修行成道转法轮，啊，有8相成道，这个完全是化身的化身。我的本来成佛呀，在成典劫以前早就成佛了。这一点我们听得恐不恐怖啊？他讲了，如果你要不恐怖的话呢，你与《法华经》相应了。你相信不相信？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，你要了解这个应化身，你就晓知道这个道理。这个应化身呢，是根据空中的月亮的法身。月亮的光明是报身，水中之月亮是应身。这个水中之月亮应身绝对不止一个月亮，有水就有月亮，同时它同时现的，同时现的。你比如说我们放几杯水在外边，如果月亮光有的话，每一个杯子里都有月亮，那就是应身的话呢，不一定在你这个娑婆世界现一个佛，同时的在其他的地方啊，同时8相成道，这个都是他的应身，感应身，有感在应，不感他就不应。所以众生心垢净，如来影现中。像我们学佛这么久啊，好像跟佛不相应了，那你不要怪佛，怪你心里边不干净啊。你要想跟佛相应，心里要干净，怎么个干净法呢？把这个贪嗔痴都把它倒出去啊。 所以教里边讲啊，没有毒气可以装皮壶的呀。你这个瓶子是装毒的瓶子，你这个皮壶上位怎么可以装啊？你必须把你这个瓶子把它洗干净呢，然后你才能够装这个佛法呀，装这个戒定慧呀。那如果你这个贪嗔痴不把它倒出去，这个毒气嘛，等于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个毒气，里边这个肚子里装了一肚子贪嗔痴。你这耳朵里边这个听佛法啊，好像有点似是而非呀，听不进去。所以我们要学佛法呀，要把你过去的一切一切都要给我倒光了，然后啊，就像从幼稚园小班开始，一点一点往里灌。这个叫做善根，这个善才有根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善呢、啊，在漂浮的根倒立着，很快就干掉了，焦芽败种。所以这个寂门呢，跟这个本门呢，在三身上啊，你就会了解。寂门就是应化身，应化身，应化身的功能很强啊，感应身呢、啊。本门呢，就是本来面目，就是法身之体，由法身之根本而起化它的作用。这种作用呢，是同时而现的，所以法化身跟应身又不一样。应身是现佛像，化身呢现六道相，变化身现六道相，也是随机而现。你比如说你喜欢小狗，你家里养个北京狗，天天拿它伺候的像老太爷似的，这个菩萨可能就变一个小狗来度化你。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他也针对你的喜欢六道吧。你喜欢什么，他就现一个什么。你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他现恶鬼，他需要恶鬼的因缘，叫阿难尊者请教释迦牟尼佛说咽口，说阿难尊者在林间入定打坐，观世音菩萨就变一个恶鬼啊，脖子细肚子大，很恐怖的，口里面吐火，把阿难吓坏了。他说你不要恐怖，我们同类很多需要佛陀来救济，那佛陀要说密咒，说咒语才可以救你，赶快回去请教佛来说。其实这鬼就是观音菩萨变的，是我们现在叫面严大士了。面严大士的统领一切鬼的叫鬼王嘛，这就观世音菩萨变的吗？这就化身。应身就是现佛身，你比如说空中的月亮在水里只能现个月亮，绝不能够现一个什么东西，不能变啊，这是应身。化身呢，那就是随你的这个因缘了，随你这个感应了而现身，它的目的是度化你的，或者是间接的，或者是直接的，没一定。说这是讲这个本门呢、啊、跟寂门的关系。寂门里边呢有十种庙，第一个是净庙，就是境界；第二个就是智慧庙，智慧；第三个就是修行庙，叫横庙；第四个就是位庙，就是地位庙；第五个就是三法庙，三种法啊；第六个就是感应庙；第七个就是神通庙；第八个就是说法庙；第九个就是眷属庙； 第十个就是宫根庙，啊，蓟门里边呢就十庙。如果要解释这个十庙啊，那就相当时间了。你比如我们拿这个净来讲，净庙，你要想修行啊，必须要所观之境。我昨天跟各位讲过，你把这个心呢，不叫它圆外境啊，叫它回来啊，你要给它一个境界，叫它守住这个境界。境界很多，有四谛境，有十二因缘境，有六度境，有一念十二因缘，有二四十二因缘，有三四十二因缘，啊，那这个境界一分出来，那还得了吗？这是如来的一代施教了，所以九旬坛庙啊不算长。境界对声闻呢说四谛，对缘觉说十二因缘，对菩萨说六度。你比如他是菩萨的根性，你就要跟他说六波罗蜜法门，他以六波罗蜜法门呢为他的境界。你对菩萨说苦啊烦恼啊，他绝对听不进去，他不怕苦的，他行菩萨道还怕苦啊？他怕苦他不会行菩萨道，是不是？你对菩萨就说布施救人舍，与他相应。所以对菩萨要说境界呢，要说六度。六度就是布施次戒，约束自己，忍辱啊，一切境界相应，精进不懈怠，禅定啊，心寂中一静，智慧啊迫于此。对菩萨要说这个六种法而度彼难，而道彼难度苦海，这个与他相应。说境界所观的境不同，对缘觉人呢，缘觉就是必知佛，你要跟他说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人生观也可以说，宇宙观也可以，你从哪里来的，到哪里去的，这里边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如果你要了解这个东西，你必须要研究十二因缘。第一个是无明，无明就是烦恼嘛，无明就原形，无明一动，无明不动嘛不要紧，就怕动无明。说宁动千江水啊，不动道人心呢，啊，这道人心无明是每个人都有啊，哪一个也免不掉，除了佛没有无明了，菩萨都有，连弥勒菩萨都有，弥勒菩萨现在就在那里断无明，要不然他早就成佛了，他在那里用金刚智断他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。这个无明你不动它呀好像没有关系，要一动啊，这个行，行就是动，行动，说无明原行，行原识，一动就有无明，一有无明就分别，就叫识，一分别就有好恶，就投胎了，叫明色。明色就是吸收了父精母血，然后加上他这个第八窝的也识，就是投胎那一念，投胎之后就不叫做识了，叫做明色，色法啊，识叫做明了。然后在母胎里边呢，啊，六入六根，长六根了，眼睛耳朵鼻子长出来了啊， 然后出胎，除的胎之后嘛，除动外界了，除之后就受了，就是领受了，接受外边的，过一段时间好的要了，不好的不要了，取舍了，那就取了，取了之后就有嘛，有了就有生老病死，死了之后又是无明，就是轮回，这个就是轮回的说明，没有断，这是十二重楼，十二循环，这个十二种啊断不了，所以那个轮回不能断。你要想断轮回呀、啊，必须在这个十二种里边呢，找一种把它切断了。无明不好断，心不动也不容易，在母胎里边更没办法断。刚一出胎的小孩子断什么呢？那就是由爱而不取。在佛经里告诉我们，从取上断，你不要取，不要据为己有。这个爱心呢，每个人都会有，我们见到好东西都喜欢吗？你不要再进一步去取，不要据为己有，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嘛，就不生，不生就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没有生死，就不老，就不病。他这里边没有病治，因为有很多人呢，这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生病，所以这个病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老是每个人都有，不过、啊、如果是不生不灭，年纪会大一点，心里边呢看得开，清净，拿得起来放得下，没有这些个杂念思虑啊，寿命会长。说顺观逆观，这是缘觉所观的，声闻所观的就是苦寂灭道。这个苦寂灭道啊，说这个苦呢与我们比较接近一点，每个人都有苦，家家有本难念经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五二三。不如意的事情啊，经常有八种九种，可以告诉别人的，公开的没有两种三种，都很多不能讲，最多跟佛菩萨面前呢嘀嘀咕咕祷告，怕旁人听见，旁人听见笑你嘛。但是可怜呢，佛菩萨又不管你这个事情，怎么办？你心量跟佛菩萨不一样嘛。如果你心量跟佛菩萨一样，你不要求佛，求你自己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道理很明显的。你心量跟佛不一样，不那么大，没有感应。如果你的心量跟佛菩萨一样的话呢，你不要求佛，求你自己，你就是佛了吗？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会体会过来。说这个苦啊，三苦啊，八苦啊，无量诸苦啊，我们应该啊了解是从烦恼来的，没有烦恼不会有苦，烦恼昏烦之法，恼乱心神，烦恼就是两个字嘛，一个我见，一个愚痴，这两个字要没有，你就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绝对没有苦，应该是很快乐的，尤其学佛的人呢特别快乐。你比如说你参禅打坐，你比如说我们早一天我们大家静坐一下子，你就在前面看着每一个人的形状都不同，有的紧锁的眉头啊，这里边的啊心有千千结，解不开，这个眉头紧锁呀，你看他打坐着，哈，这里面问题多，他解不开。有的打坐呀，啊，笑颜常开，哈，心里面欢喜，他没有问题，解开了。 所以啊，这个在外表上就看你有没有烦恼，就可以看出来了。那如果你看得开放得下，什么东西就没有苦了吗？不生不灭的是可以仰慕的，但是不是天然的弥勒、自然的释迦，你要修啊。释迦牟尼佛也是修来的，弥勒菩萨也不是天然生的，所以经过三大窝僧七劫修福修慧啊，那你要修道，说慕灭修道，你要仰慕这个不生不灭的话呢，你必须要修道，修佛道。佛道虽然是多呀，不出三个字，戒定慧，三十七道品呢，也就是戒定慧，里边有三四二五单七之八，三个四，两个五，四念处，四正勤，四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，三十七道品，这个里边就是戒定慧。那你要修戒定慧，你就可以达到这个不生不灭。什么叫做戒呢？那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有的你可以做，我不能做；有的男的可以做，女的不能做；女的能做，男的不能做。各有各的身份不同，守份守法，守时守信守密，都是戒的范围。如果你要戒要守得好嘛，就是庄敬庄重啊，四威仪嘛。你要庄旁人就敬，你要不庄旁人就不敬。你自己都不敬你自己，叫旁人敬你吗？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，叫旁人看得起你？庄敬嘛，庄敬才能自强，这就是戒嘛，不难呢，这个绝对不难呢。所以成功的伟人呢，他有他的条件的，有了戒你就可以打坐了，心里边不会七上八下，我心安理得了嘛，不做亏心事了，没有做亏心事，没有大的包袱来压我，我没有负债。但我这句话说的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杀生呢，我心里面就不同，我没有债务。但也没有学佛以前呢，不知道这个债务很重，学佛之后啊，觉得这个杀生的债务太重。如果你平常杀业太重的话，你打坐一定会定不下来，甚至你业力会发现，他会找你，没有那么便宜的，他叫你杀掉了。所以愿云禅师讲啊，千百年来万里耕，冤深似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凭图门半夜生。千年百年呢，千百年来在碗里边做菜，红烧肉啊，醋溜什么醋溜鸡是吧，啊，说千百年来碗里羹啊，热腾腾的，这个热腾腾的就是怨气，怨气冲天的，冤深似海恨难平啊，他就得杀掉了，恨你呀、啊。说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要知道世上的刀兵的劫难呢、啊，世界不和平啊，风不调雨不顺呢、啊，关键就是杀生。你看我们每年做护国喜斋法会，政府也明令规定不杀生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吧，禁屠三天。但是你禁屠没有用，他前两天把买好了，他把它放在冰箱里了，他多买了三天的份儿， 他非吃不可嘛。那结果是，所以这个刀兵劫就很难免，这个杀气腾腾啊。学佛的这个道理要不知道啊，那就是很难以了，很难了。所以这个戒与定啊，如果戒守不好，定不能生，定不好啊，慧不能生，慧不好啊，没办法开悟。你就是很辛苦的修行啊，不相应，你没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与佛法不相应。佛法是智慧之学，你要用智慧与它相应，不是分别学，不是分别的学问，这个要搞清楚。说我们拿佛法当作分别的学问来研究啊，越研究越远。古来的历代的祖师大德哪一个去分别他讲，都是在这个经典里边求点证，求点悟，求点悟证，与心里边相应。所以佛法乃是智慧之学，我们要开智慧呢，必须由戒而生定，由定而生慧了，由慧嘛才与佛法相应了。这是啊，讲这个境界啊，有四谛境，有十二因缘境，有六度境境界。那么这个境界，如果你要了解啊，境从心起，心生境生，心本来没有，性境也没有，这就妙了。就是在地缘度这个境界上，你要了解它是由心而有的。心在哪里？心不可得，心不可得，境界也不可得。说心生法生，心不生法就灭。还是最后啊，还是修心。第二是自妙，智慧。智慧啊，有很多的智慧，有藏教的智慧，就是小乘的智慧；通教的智慧，大乘的出门；别教的智慧，大乘的智慧；圆教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。那就是、啊、用智慧来断烦恼的。所以慧思大师讲啊，先以定动，后以慧拔。这个业力啊，业障啊，就根深蒂固啊，说罪根深呢、啊，罪根，罪要有根呢、啊，你必须啊，先用定啊来摇动它，先用定动，定来动，然后啊，用智慧也把它拔出来，就等你拔一棵树似的，你是硬拔拔不出来，要先摇一摇，把它摇动活了，然后再拔。说先以定动，后以慧拔。佛教说这个智慧，我们因为什么大家一味的求开智慧呢？智慧的功能就是断烦恼的。说用智慧的宝剑呢，斩断了情丝带。你没有智慧，断不了烦恼。你光有禅定，不能断烦恼。必须用智慧。说我们一味的求开智慧，我们不说断烦恼，烦恼无性，不谈。我们就一味的求开智慧，求开智慧，你心里要静嘛，要定下来嘛。心里静，你要在戒律上你要有点分寸嘛，这有连贯的道理啊。所以是智慧啊，是断烦恼的工具。一个静妙，我们简单讲了啊，一个静妙，一个智妙，一个恨妙。修行啊，要会修行才妙，不会修行就不妙。还是那个原则，要知病知药，知道自己的病。所以你要先了解你是哪一种根性。我们现在很多都不知道自己是，说一句粗话，不知道吃几碗饭。 经常起功高我慢，以为是我什么功夫了，什么功夫了，真正拿教里边一判呢，你一文不值，你始终感觉你是忏悔的。如果没有教来判你啊，那你的功高我慢就不得了了啊，你这个地位跟佛差不多了。拿教来判，我们说不要说太深，藏教来讲，藏教最初的这个修行的法门呢叫五停心。五停心呢就是多贪众生要修不净观，多嗔众生要修慈悲观，有没有慈悲，有没有不净，多痴的众生要修因缘观，有没有修的因缘，多善的众生要修受喜观，你有没有修，多障的众生要修念佛观，你有没有修，这是最起码起码压压无的观。如果你要修的这个五种观呢，算外凡位，刚入门啊，还在门外，你没有进来。如果要不知道的话，那还得了吗？我大慈大悲，我又有不净观，我有受喜观，我有念佛观啊。如果叫来一判呢，你是外凡，心有里外的凡夫，心外取法的凡夫，所以我们研究教啊很重要的，但是我们研究教要靠时间啊，所以研究教啊比听经的有用。研究教就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知道自己的功夫，不会起功高心。叫你起功高心你也不敢，你也起不起来，他给你界限画得太清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啊要知己知法知病啊，然后啊才有位置，这个地位你终究证到什么位置。所以如果要讲四禅做四果了，你本来是修的四禅定，你认为是四果阿罗汉呢，那就大功高我慢。所以就难禅就是这样子，你通经不通教就是难禅，难禅是很危险的，很容易招邪魔。三法妙三法妙呢，就是我们从前也讲过了，就是以慈悲为实，以忍辱为依，以法空为坐，用这个三法呀才能够啊弘经讲经啊，然后啊才有感应，所以感应妙啊，才有神通，才能够说法，有说法才能有眷属，这个眷属就法门眷属。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研究经典呢，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希望结法缘。结法缘做什么呢？将来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希望将来龙华三会愿相逢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办法，我们是没有感到说佛出世是我们沉沦，我们出世是佛灭度，但是我们还有个希望，还有个弥勒菩萨还没有成佛，等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呢，他自开三次法会，释迦牟尼佛开啊好几百次法会，这三百余会，弥勒菩萨自开三次法会，说龙华三会，很快。如果你也赶不上的话呢，那就要再往下推了。我们现在说大家共同有缘呢，结法缘呢，结法门的眷属啊，就是希望将来在龙华会上得度，在龙华会上有功德，以此功德啊 得度成佛，这是功德庙。说稷门十庙里边有净庙，有字庙，有横庙，有位庙，有三法庙，有感应庙，有神通说法眷属功德庙。这是简单在这个名字上啊解释一下啊，如果将来时间要够的话呢，再回头再一个个详细说明。今天时间又到了，我们开始念佛了。